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 SBS 普通话节目的海伦。今天我为您请到的是澳洲纽辛达教育移民墨尔本和塔斯马尼亚公司的主管，持牌的移民代理克克岩。您好，严先生。
哎，你好，Helen。
跟过去几年相比啊，目前来澳洲攻读教师专业的留学生是否有所增加呢？
我这边的直接接触数据是有明显增加的，包括直接从海外过来读教师专业的，还有一些在境内呢，他可能已经读了一个学位之后呢，又攻读额外的教师相关的专业课程。
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啊，这个教师专业的入学门槛还是很高的啊，这主要还是体现在就是对学生的英语语言的要求上。那申请就读教师专业的语言要求呢，是雅思分要不低于7.5分。如果你达不到这一语言要求，有些大学，比如说墨尔本大学、蒙纳什大学，都可以给你搭配相应的语言课程来强化你的英语语言能力，帮助你达到入学时的语言要求。但是另外一些大学呢，比如说像新南威尔士大学、西悉尼大学，它是不能够配备这个语言直升班的。但是目前中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较过去而言还是比较高的，您觉得这是不是目前攻读教师专业的留学生有所增加的原因呢？
对于境内的客户申请者来讲，肯定是不少了，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已经在这里读完一个本科学历，或者是读完一个 master 学历，他的语言在这过程中也相应的提高。当然，就是你前面举的一些例子，有一些学校他很强硬的门槛，他认为你达不到这个门槛，我就不会给你配语言，没法入学。但是有不少学校呢，它其实还是可以有一定的程度上，比如说你语言分就差个0.5分啦，或者是个别单项差一点的话，它有可能是可以给您配一定的语言课程去进行一个入学申请了。那另外，我觉得很主导的一个因素还是这几年移民政策的紧缩，但是在教师这个专业来讲，包括在疫情这2、3年呢，它是明显比较受惠较多的专业。各个政府啊，各个州啊，很明确呢，都说比较缺教师，包括就是技术移民方面呢，去担保的给发邀请啊，包括州担保方面呢给发邀请的教师专业呢，在疫情期间几乎各个州普遍都是比较多的，有的州可能分数对比其他专业啊也低很多啊，容易很多，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很大的一块影响因素啊，就导致很多人呢去读这个教师相关的专业了。
那么，从教师专业毕业以后，选择留在澳洲成为教师的中国留学生多吗？
我个人接触来讲还是挺多的，当然可能我们还要稍微讨论到一个，除了就前面入学的一个门槛之外，教师有一个不小的门槛，就是就读期间呢，他需要去参加实习。那这个实习的要求，不管是幼教啊、中学教师还是小学老师呢，其实是对很多申请者来讲，可能在第一个学期 drop out 最高比例的，都是因为这个实习的安排，感觉就是自己没办法去 handle 了。一个是强度，二就是可能就是对语言的一定的要求哈。虽然可能他自己确实考语言成绩出来还可以，但是在实际的要去跟孩子们真正具体的交流沟通啊，还是会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尤其是包括可能有一些人呢，也会有一定的 cultural shock，他不一定能完全去跟小孩啊或者是中学生啊非常有效的沟通，那他也会觉得自己个人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个别情况下也不少人呢，就是也是这种原因呢，哪怕最后读完课程了，他没有继续从事教师这样的一个职业了，但是我个人接触到了比较多的客户呢，还是很多有选择继续成为老师的，因为老师这个职业你也知道，在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尤其像华人这样背景的话，大家觉得还是比较受尊重的，然后包括家庭里面很多人也都其实很支持小孩哈，去当老师。虽然他们可能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呢，读完这些课程呢，还是继续的当老师了。这个对比其他一些专业，比如说我们常见像 IT 会计专业啊，那我个人认为会计专业毕业学生可能也就是个3、4成、2、3成的，真正最后去做会计相关的工作了。所以老师来讲，我觉得总体还是算比较高一些的。
因为毕竟在毕业之后要拿到教师资格，它也是由专门的澳洲的一个叫澳大利亚教学与校务指导协会来进行评估的啊。而且它还有两个基本的要求，就是首先你得在澳洲完成这个本科或者是硕士的相关教师认证课程，第二呢，你这个申请人的雅思要求还是要达到总分 7.5 分，其中这个读写两科要达到7分，听说两科则需要达到8分才可以有资格申请注册成为澳洲的教师，所以实在是很难能可贵可以坚持到最后拿到这个证。
对，就像你说的，一前端的门槛挺高的，二呢课程本身要求也挺多，包括毕业之后你要注册包括认证啊，拿到一定的职业评估啊，也有相应比较高的门槛的一个要求。那很多人觉得居然好不容易努力通过了，尤其是现在的市场还有比较好的找工作的机会啊，然后包括好的可能留下来的机会，那他们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可能呢去选择在这里的。其实我有个别像189的客户在这边读完教师选择回国的，那我所了解的比较多的可能也最多去一些私校当什么英文老师啊或者什么的，就大一本身倒也还可以哦，但是他们基本上来讲做个一年两年，现在也很多也是考虑再重新回来的哦，不管是各方面的主客观原因吧，他们还是比较想在这边自己之前所学的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用处吧。
那么在这批留学生成为澳洲教师工作了几年之后又转行的有多少呢？
肯定也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比例的哦，尤其疫情这两三年挺多人选择去当教师，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说疫情这一两年的话，教师尤其是在 frontline 啊面临的也挺多，不管是工作压力啊包括像疫情的这种风险啊，而且另外也觉得就是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一 take care 了，他觉得他们承担了很多工作，包括最近的一波这个 Omicron 的 wave 的话，很多学校的教师都是在 overload 在那 work 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足够的一些 support 了，然后我也能看到不少的老师呢最后选择 permanent 的离开这个行业哦，包括我自己小孩在读的学校呢也时不时的听到学校的校长说哦，我们最近有老师离开了。而且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往往读教师的学生们他们本身一般都会有其他的 qualification 背景的，比如说他本身已经读了 IT 读了金融或者读了其他专业的，所以他们是有其他的可选的一个 career pathway， 不是说当老师就是他们唯一的一个路径了，那他们也会进行一个权衡嘛，尤其现在澳洲各行各业都缺人，那他们面临了比较好的一个找工作的市场，如果他们觉得教师本身给他带来的 reward 不管是 financial 啊还是个人的一个成就感不能完全让他 satisfy 的话，那他们就有可能跳转行业呢去从事其他的能够胜任的工作。
那么目前澳洲是面临着严重的教师短缺问题，联邦教育部长呢也想从国外引进教师，尤其是 STEM 的老师，也就是像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这四门学科的中学老师啊，非常的奇缺。请问您觉得这事儿可行吗？
不可行。就是你能看到包括教育部长啊包括内政部长啊在提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 caveat， 就是说这些来的人呢我们还是需要他满足一定的门槛，但是呢这个门槛还是需要由澳洲教学与教务指导协会 AITSL 来安排的，也就是说他也还是要审核你是否符合语言的要求啊，你可能课程的本身设置的要求啊是否相应的一个实习的安排啊，然后澳洲的技术移民基本上除了雇主担保之外最基本的你还要满足职业评估的这些相应的要求，如果你把这些门槛放进去之后，在海外的想要直接符合这种要求的其实是很少数的，那你能想到的可能有一些人他在新西兰或者加拿大英国美国他们完成了一些教师相关的课程，如果他们愿意来澳洲那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国家他们现在也面临着极大的老师紧缺的问题，他们这些国家也出了很多政策去吸引这些老师在当地留下来或者长期给他们移民啊更好的一些待遇什么的，就是说我们是想吸引其他海外的这种移民过来来当老师，但是能想到的常见的这种移民国家的教师群体来讲他们其实是很难满足澳洲想要的这些门槛的，因为本身的这个职业它的门槛非常高，就像我基本上说实话做很多就比如说中国啊哪怕是香港台湾的关于教师的背景的这种客户的一个咨询啊，最后评估下来几乎都没有人能直接在海外申请的， 往往他们这些老师在国内做的可能5年、10年或10几年，经验也很丰富。但是遗憾的是，一般这种海外学历的这种教师，澳洲这边都大部分的国家的学历他都不认可。二呢，就是这个语言门槛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那除非他们选择就是来澳洲重新再读，比如说1年啊，额外2年的课程啊，然后满足了相应要求呢，在这里留下来。当然，这个就是远水解决不了近火了，对吧？你也知道，就是这个周期在那里，包括他们要自己先去考语言，满足入学的语言要求，然后开始读书，再读个2年吧。那2年之后毕业再注册，那已经都是3年以后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其实现在来讲，我能看到更多了，还是在澳洲境内已经读过一定课程、有一定学历的不同背景的，不管是前面你说的这些 STEM 的专业背景的同学，然后吸引他们更好的设置好后端的路径呢，吸引更多的这些留学生呢，愿意去考虑读这个 teaching 相关的学历，不管是1年 graduate diploma 课程啊，还是2年的一个 master 课程啊，那我个人能明显感觉到。过去这1、2年，我这一块的学生接触还是挺多的，就是更多人呢，真的是去 pursue 这条路了。当然，长期来讲，他肯定还是需要更多从海外也吸引人过来读，然后本地的学生呢，也有更多的愿意去读啊，真正去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了。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澳洲纽辛达教育移民墨尔本和塔斯马尼亚公司的主管、持牌的移民代理克克言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我真心的希望澳洲师资短缺的问题可以最终得到解决。谢谢您。
谢谢 Helen，非常感谢。